大家好，我是紫云，
我是贝罗，欢迎来到
围炉乐坛。
这一期有一个小提示，因为我们准备了配套的幻灯片，所以如果你对我们正在看的这个画面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到 YouTube 上面观看影片，这样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 PPT 的界面。如果你是在一个播客平台上的话，也欢迎你继续听下去，我们会努力的把这个画面上有什么东西描述出来，给大家一个身临其境的感受，
非常 accessible。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越平越离谱。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一道轻松的小问题。李斯特和瓦格纳打了一架，为什么？
我跟他们俩都不熟，我也不知道他们俩熟不熟。
他们俩非常熟，完全是同一个时期，然后两个人有很多很多的交集。就李斯特跟瓦格纳是应该算是挚友，年轻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欣赏彼此。
这个听起来很意味深长啊，难道是什么爱的战斗？
哦，非常接近。OK， 那我们
真的
我先来公布跟我们这次主题有关的答案。因为他们在竞争地狱音乐总监的席位，在音乐评论家那边风评都非常的差。他们两个都被封为说是来自地狱的作曲家，瓦格纳是直接被评为地狱的音乐总监，李斯特是被称为魔鬼的谱曲人。
看来地狱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
历史上应该有一个更加严肃一点的答案，就是因为瓦格纳当了李斯特私生女的小三
啊。
就这边的信息量可能有一些复杂，但就是李斯特他有一个私生女，然后这个私生女呢，她其实跟另外一个应该是指挥结婚，然后这个指挥呢还是指挥瓦格纳的歌剧的指挥，汉斯·冯·彪罗。
哦，果然就是他，那个年代音乐圈最惨的男人。
嗯，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主题，越平越离谱。
好，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聊各种各样离谱的音乐评论。我之所以会想做这个，是因为之前听其他播客节目的时候了解到了有这样一本书，叫 Lexicon of Musical Invective， 音乐恶评词典。然后呢，我当时知道它是在一个日本的播客里，然后这个日本的播客它大概名字翻译过来叫轻松音乐学电台。当时做这一期就是讲这本书，就是因为雅马哈当时出版了这一本书的日文译版。
现在有在我有在 slide 上面看到这两本书的封面，不得不说日文版本的封面做得很有品味，很有特色。
总之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一本书的读后感。具体来说呢，我们会挑选一些作曲家，然后看看历史上这些音乐评论人都对他们发表了什么样离谱的评论。我觉得应该不需要这样的这个免责声明，但是接下来发表的意见不代表本节目的任何立场。我们想要看看之前的评论家都发表了什么样离谱的发言，是因为我们想要看一下可能经过了这样一两百年音乐发展之后，我们可能对一些作曲家的认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看当时当这些作品作为新鲜出炉的作品的时候，这个世间对他们的评论是怎么样的。可能有很多音乐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划时代型的名曲，但在当时非常奇妙的被认为是一些非常标新立异甚至是不伦不类的烂俗作品。
毕竟在了解和研习一个作品的过程中，怎样去认识和还原当时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给大家带来的冲击和新鲜感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想起来还有另外一点，我推荐这本书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妙的排版嘛，就它在这本书的一开始有一个非常正常的目录，就是所有的作曲家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列，所以第一个人是 Bartok， 一路看到最后 Webern， 这是开头的目录。然后中间就是所有他们收录的就历史上这些评论，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们有另外一个目录，这个目录不是按照作曲家名字，而是按照里面骂人的词，比如说还可以说他是音乐上的不举。这下面有很多人啊，勃拉姆斯啊，德彪西啊，老肖，肖斯塔科维奇，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瓦格纳， 我觉得瓦格纳可能不太能接受，就是他 ego 那么大的一个人，然后你说他不举，
这就是踩着他尾巴了，
老柴可能会去哭一下。然后最后还有按照名字和曲目索引，然后的话还有比如说你可以查这个每一个杂志，这些评论杂志或者报纸，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波士顿每日广告就劣迹斑斑，他有骂了很多很多的人。今天我们挑选了八名被害者，但是在揭晓这八名被害者的身份之前，我先给他们每个人起了一个雅号。就是我根据这些作曲家的评论收集了里面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 common theme， 然后总结了八个人的代号。接下来可能就是要请子云朗读一下这些代号，从中挑选一些你比较中意的，然后我们来看看这都是谁。
我比较中意是什么意思？
你比较在意或者说感兴趣。好，
并不是说想要带到自己头上。我来念一下这八个代号：无形刽子手、迷之暴走族、空虚数学家、信仰东方玄学的贫血症患者、共产主义大喇叭、庸俗毛子、暴虐话痨、搞笑野蛮人。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信仰东方玄学的贫血症患者是谁。
还有什么猜想吗？就这个人可能是谁？
我不知道他们有谁都贫血，但是好像有些人确实信仰东方玄学，比如德彪西有的时候会写出一些很 oriental 的东西， oriental as in 他觉得是东方，他的听众也觉得是东方，但是我们东方人并不觉得是东方。相比之下，可能在我们看来，可能比如说德沃夏克听起来就更加东方。
信仰东方玄学的贫血症患者是德彪西。
哦耶，猜对了。那么今天至少能猜对一个了。
我把他这个亲切的称之为信仰东方玄学的贫血症患者，首要原因就是真的很多西方评论家觉得德彪西写了很多非常 oriental 非常具有东方风情的音乐，然后这个贫血症患者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他的这个写作的风格来看，德彪西是法国的印象派作曲家，基本上可以说是领导了印象派作曲这样一个流派。
括号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词。
印象派的风格可能对传统的就是这种听德系音乐长大的人来说有一些冲击力，因为他我觉得从我的感受来说就他比较的飘，他并不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描画一个什么音乐概念，
就无病呻吟、靡靡之音、黄色音乐。
对，所以德彪西被骂是贫血症患者，这是真的，有一个乐评家说德彪西有贫血症。麻烦你来读一下。
那我就直接读中文的了。中文是你自己翻译的吗？
就是先拿 DeepL 翻了一下之后，然后我再捋了一下，因为它有的翻的不是特别的顺。
好的，特别感谢 DeepL 对本节目的这个协助。
谢谢 DeepL。
好的。德彪西 aka 信仰东方玄学的贫血症患者，这是第一条评论。德彪西可能并不打算将其命名为大海，而是晕船。这样一来音调的描绘就一目了然了，比如第一乐章是头痛，第二乐章是怀疑，描绘了绝望的悬念时刻，就给我个了结吧。随着第三乐章的爆炸和轰隆声，真正的目的不言自明，主人公一鼓作气大吐特吐。写这段评论的人叫做路易斯·阿尔森，这段评论于1907年4月22日发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波士顿每日广告。
你对他还有什么想法吗？
就不是很晕船啊，可能因为我不晕船，所以无法共情这个晕船这个描述。你晕船吗？
我还好、
okay.
除非他开的特别的晃。
OK， 你觉得德彪西开的晃吗？
我觉得他开的不是条船。
那他开的是什么？拖拉机吗？
我感觉他是开了一条类似船的东西在一个类似大海上，但就是这个近似的程度都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近似。
哦，海盗船。
而且还是那种已经被撞得支离破碎，就是木头都不一定是跟木头搭在一起的，是靠这个信念把它粘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好的，他开的是信念的小船。 我对大海并不能算特别熟，因为也没有，可能现场有听过吧，但是并没有在乐团里搭过，所以就不能算特别熟。感觉他描绘大海的时候的笔刷还是比较粗的，并没有说很细腻很丰富的细节，而是从整体上面去描述大海的这样的一个给人的印象。所以如果你想的大海跟他的想的大海不一样，你可能就无法从中体会到他对大海的这个描绘。
德彪西从音乐中剔除了节奏、旋律和调性，只留下了气氛。这一简单而又独创的过程，让人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德彪西发明的表达载体更精妙的了。如果我们能从人体组织中剔除血肉和骨骼，我们还应该有细胞膜。确切的来说，佩利亚斯与梅利桑德就是一种细胞膜音乐。这位乐评家叫做詹姆斯·赫尼克，这篇评论于1911年2月8日发表于《纽约太阳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评论，我觉得不光是佩利亚斯与梅利桑德，德彪西的其他作品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一种感觉。他没有什么血肉，就只是单纯的一种印象，他只是给你描绘一个大概的轮廓。德彪西的东西我只弹过他的钢琴作品，就比较有名的可能大家知道是《月光》。
我觉得你刚才的描述很有道理，就有的时候听他的钢琴作品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在阳光下面吹泡泡，然后很多很多泡泡飞起来，然后每个泡泡都闪闪发光，然后里面的东西也会变换形状，然后形状被扭曲变换颜色，闪烁着彩虹色的光，但是你一戳里面是空的。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而且你弹德彪西的东西的时候也会需要就是保持这样一种空的感觉，就是你不能像弹德国人的作品一样去弹德彪西的东西，一定会被老师骂。
那样就会像，听起来就会像德国人打到法国去了。
教授会想让你像抚摸钢琴一样去弹，就是那些爬音或者怎么，就是那个音你就应该感觉它是空气中的一缕烟。
嗯，
它有方向，它也差不多就只有方向，就你不能把它的每一个颗粒感弹得那么强。
嗯，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 meme， 描述的是不同作曲家的作品应该用怎样的手在钢琴上弹，然后德彪西的对应的那个图是两束羽毛。
就是还有另外一位乐评家评论德彪西的音乐是水母的音乐，我觉得也是异曲同工，就他说德彪西写出来的这个曲子都像一个个水母，它在蔚蓝的大海中闪闪发光，但是它里面什么都没有。
其实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话听起来都像是在夸他。
确实，就反而是理解了就是德彪西写的东西这种精神。
确实确实，水母好啊，拿点醋拌一拌。我来念这一条，这条评论写的是达考特说德彪西害怕普通和弦，就算他偶尔用也几乎总是在另一个调性中，好像在说这确实是一个普通和弦，但你得承认它听起来不像普通和弦。这句评论发表于1902年的5月28日纽约音乐快递。这个句话听起来也像是在夸他。
你觉得印象派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大量的用全音音阶，全音音阶跟普通音阶的区别是普通音阶在一整串音符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半音，然后在那半音的地方在感官上可以 register 那是一个半音，但全音的来说你整个一串音符弹下去它就一种非常梦幻的感觉，就你感觉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平滑的状态。
对，是的，普通音阶因为有半音的存在，有半音音程的位置跟其他有全音程的位置的听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全音阶里面好像每个音的位置都是同等的。
普通音阶可能听起来是这样的，半音音阶听起来是这样，
全音阶听起来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全音阶还挺带感的。我最近有练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最后高潮的部分有一个段特别明显的全音阶，但它并不是在这个乐章的开始就出现，它做了很多铺垫，很多铺垫，先是有三个音两两全音，然后是有四个音两两全音，最后一个全音阶刷了一下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爽，然后特别的上瘾。
那这是谁写的？
Rebecca Clark， 一个女作曲家写的中提琴奏鸣曲。
下一条，牧神的午后，音色优美，但里面没有一丝一毫能谈得上是音乐理念的想法。 它与一首乐曲的关系，就像艺术家的调色板与一幅画的关系。德彪西不是创造了什么新的风格，而是培养出了一种无风格、无逻辑、无常识的风格。
哇，这句话是谁写的呢？
是圣桑。
算是前辈吗？
是的。
哦，
还算大了不少的前辈。
嗯，打起来，打起来。
是1920年8月4日在给莫里斯·艾玛努埃尔的信里这么写。
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有伤风化。就是你们年轻人，
我觉得他写的很好。
这个一整天搞的都是什么东西？标新立异。
哦，就是其他乐评人也有讲过，但主要是德系的一些评论家会讲，德彪西的东西你从就是结尾倒过来谈也一样是一个作品，你可以把它中间的音符就是随意排列，就是你做一个随机排序，它可能还是一首像德彪西的作品。
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计算机音乐来模仿。我是感觉他这个评分倒是很精准的点出了他打破了怎样的常规，做出了怎样的创新，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姜还是老的辣，虽然他不欣赏，但他的点评还是很精准的。
那信仰东方玄学的贫血症患者是德彪西，剩下来还有哪位感兴趣？
嗯，让我来想一下。搞笑野蛮人，
你有什么猜想吗？
巴托克，因为他喜欢在表情记号里面写 barbaric。 如果不是他的话，我觉得贝多芬也可以，毕竟他挺目中无人的，呵呵，就比较藐视当时的贵族以及当权者。
那么搞笑野蛮人是斯特拉文斯基。那我来读一下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一条乐评。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是一种单调嘎吱作响的疲倦、混乱和崩溃，它就像一个从轨道上翻落的火车头，车轮在空中空转，出于惯性节奏延续着，疲惫地敲打着，几小节的抒情尾声在黑暗的景色中刹那间照亮了人们的心房，随后一切又归于沉寂。且这篇乐评的人是鲍尔·罗森菲尔德，这篇评论是1921年2月发表于纽约的《日晷》杂志。
是1921年，还是很早的时候。斯特拉文斯基活了好多年，最后二战的时候来了美国，然后在美国，没有说他老不死的意思，他真的活了很多年，然后最后来了美国，然后在美国有了一份非常成功的事业。他好像在洛杉矶爱乐待过一段时间。对，不过他的特别有名的，就是特别争议特别大的作品，确实都是在1910年代都已经公之于众了，就为大众所熟知了，比如像《火鸟》、像《春之祭》、像《彼得鲁士刊》都已经发出来了。
《春之祭》真的被骂得非常的惨，就可能有连着三四页吧，就是全部都是乐评人整齐划一的说春之祭是个什么东西，大骂特骂。
这些乐评估计都发布在特别短的一段时间内，因为当时真的非常大的一个丑闻，非常大的一个 scandal。
春之祭是给他带来野蛮人这个称号的主要原因。
确实，
就大家都觉得那是个就是非常混乱的场景，就有甚至乐评人写了一长段评论，就是把他每一个乐章甚至每一个 act 详细说这是什么动物在跳舞。
对，不过如果你去看春之祭的那个舞台表演的话，确实大家有在努力的还原，就现代的舞台表演在努力的还原当时那种野蛮人的那个氛围那个场景。对，但是现在直到现在都不断的有新的舞台版本，对，被那个编舞创作出来然后被搬上舞台，就真的很有意思。下一段乐评是这样写的，这不过是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滑稽声音，吱吱声、叽叽声，模仿手摇风琴的声音，低音管的哼哼声，木琴的咔嗒声，还有呼呼作响的杂音。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音乐厅里演奏这种音乐，那么它应该要配上电影画面作为解释。写作者是亨利·克雷比尔，于1923年2月5日发表于《纽约论坛报》。哇，我觉得刚才这一句乐评很生动地描述了演奏他的作品给乐手们带来的挑战，就是你要在你的乐器上面演奏出一些非音乐的声音。
这条评论就是在讲那个彼得鲁士
康。哦，
我觉得他的作品的确很多，就是如果你理解他当时写的时候想讲一个什么故事，就是会更加容易去处理。
对，他的情节是非常，就是他的音乐跟情节的对应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甚至比较的程式化的。比如说某一个动机就是代表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行为。
我来读这个。对错音这个邪教的崇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狂热，从第一小节到最后一小节人们期待的音都不会出现，出现的是本来不该出现的相邻的音符，无论前面的和弦暗示了什么，听到的都是另一个和弦。 这和弦和音符被刻意用来制造尖锐和残酷的不和谐。当两个主题叠加在一起时，作曲家绝对不会想要用合拍的主题，恰恰相反，他所选择的主题是要让他们的叠加产生所能想象到的最刺激的摩擦和咬合。写这个的人叫做皮埃尔·拉洛，1913年6月3日发表于《巴黎时代报》。
哦，他是那个作曲家拉罗的儿子。作曲家拉罗就是那个写西班牙交响曲的人，可能弦乐的人比较熟悉的。西班牙交响曲是小提琴著名的一个协奏曲，而且是一个炫技作品，就很多人会拿它去比赛或者参加独奏的演出。如果他是这个人的儿子的话，那他确实跟斯拉文斯基比较气场不合。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也一起玩过一首斯拉文斯基的曲子，
小提跟钢琴。
为什么你想拉那首曲子？
因为我对斯拉文斯基这个人很好奇，比较想要拓展自己的曲库，然后拉一些没拉过的东西，接触一些没接触过的作曲家，尤其这又是一个让人这么感兴趣的作曲家。结果拉完以后发现这首作品是他的新古典时期的作品，所以跟之前那些比较暴躁尖锐的作品好像不是一个味儿的。
但就是我觉得像这里面说的就是个错音，有引号里的错音，在那首曲子里面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哦，对，你有提到过很多九度是吧？
对，非常，他特别喜欢二度、七度和九度。如果你对乐理稍微有点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这三个东西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倒也不一定都不和谐，但是他们都是非常不稳定的音程。
对，就他会想让你把它 resolve，你想让它变成一个更舒适的一种比较安定的和弦，但它不会做这个事情，它会连续的把这些二度、七度、九度的混在一起。然后我做一个不合适的描述，就如果你想模仿斯特拉文斯基的话，就你把你写的那个旋律随机挑几个音符，把它降一个八度或者升一个八度，你就得到了斯特拉文斯基。对，他真的很喜欢写那种跳特别大的，
确实。
但是呢，如果你把它跳得特别远，那些音，就比如说它可能有非常高的音、非常低的音，你把它全部 transpose 归到同一个八度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旋律。
OK OK， 我倒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但是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很开心。
对，我觉得是。
对 ，He must have had a lot of fun 。对，他的照片也给我这种感觉，就这张 PPT 上的照片是他双手抱胸，然后昂着头。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下一条乐评。这条乐评说的是啊，斯特拉文斯基为纪念德彪西而创作的管乐器交响曲赢得了欢呼声、嘶嘶声和笑声。我没有意识到斯特拉文斯基这么不喜欢德彪西，如果我自己对朋友的回忆也像斯特拉文斯基对德彪西的回忆那样痛苦，我会努力忘记他的。写作者是欧内斯特·纽曼，于1921年7月发表于学术杂志《音乐时代》。
对，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个搞笑的部分差不多是这样子来的，就包括从《春之祭》开始到《烟火》到《彼得·鲁什卡》《伊底帕斯王》《浪子的结局》等等等等，乐评人一般对他的反应都觉得特别的好笑，观众也会在现场笑出声，因为他们觉得斯特拉文斯基很幽默，他们没有觉得非常的烦躁或者反感，他们觉得很好笑。
那至少他在当时这个时代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也算是做出了许多正面的贡献。
剩下来的六个人，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个？
共产主义大喇叭呀。
好的，来，你觉得共产主义大喇叭是谁？
老肖啊。
共产主义大喇叭就是肖斯塔科维奇。
为什么没有选那张特别像哈利波特的照片？
哎，太有名了，而且那张可能他好年轻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肖斯塔科维奇是不是现在还活着？
他长得小吗？好的，让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骂这位共产主义大喇叭的。这条很有意思呀。这条说的是无意诚意无意，听众体验到的不是一种不愉快，而是两种不愉快。这样徘徊了两页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引入了第三个声部，他丝毫不关心这些声部是否能搭配在一起，也不在乎由此会产生多少不和谐，越多越好。伟大的巴赫本人一定会被这折磨的在坟墓里翻来覆去，心想，难道这种无耻的形式主义狂欢是源于我的音乐？大家有没有抓到关键词呀？我们来看，这位写作者叫做玛丽安·科瓦尔， 不出所料，它是于1948年5月发表于苏联音乐。
为什么是不出所料？
形式主义嘛，谁会骂他形式主义？当然是发明这个词的人。
有何感想？
无意乘以无意就是 infinity 乘 infinity， 那还是 infinity 啊，那不是两种不愉快，还是一种。
你居然想的不是零乘以零啊？
感觉数学家那个代号已经发给我。
你有猜想就是这个乐评是在讲他的哪首作品吗？
说的是某首交响曲吗？
是的。
这首是第七吗？
第四。还蛮符合我听老肖的交响曲的感觉的，就是他的确不会特别注重不同的声部之间卡的多么的严丝合缝，就我觉得他更多是一个比较 conceptually 就是在概念上的把东西组合在一起。
因为我只拉过第五，我只能从第五的角度来出发，我感觉他的交响曲就是他给每个声部写的东西很原始，就是每个乐器都在发出这个乐器本身一种比较原始的声音，而不是一种非常 polished 的声音，所以音色上面可能是比较的，就首先是很有血有肉的，不是一个泡泡，是一个很实的声音。其次这个声音关于这个乐器本身的特质可能是被放大的，所以会有一点刺耳。当你把这些声部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会去追求一种非常融合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在音乐厅里去听的话，你就会发现声部关系很清晰，每个声部的位置和它们的特点都很明显，就还挺有意思的。
好，下一个。
好的，这条评论真的是很长啊，让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警察似乎并不知道音乐会上将进行最恶毒的红色宣传，计划肆无忌惮地煽动暴民使用暴力。尽管在大约半个小时时间里，卡内基音乐厅的气氛响彻着共产主义的宣讲、革命的宣言、同志们和工人们的歌声以及五年计划的回响，但没有一根资本主义的头发从头皮上竖起，也没有一件白色马甲因愤怒而爆裂。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先生将他的无产阶级交响曲或五一交响曲的最后一段写成了合唱中曲，歌词宣称歌唱同志们的目的是用烈火摧毁旧时代。但这部作品似乎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作曲家在为他的交响曲注入政治和经济学说的同时，不幸地忽略了赋予他任何音乐思想。肖斯塔科维奇先生的内心显然是充实的，但他的头脑也显然也是空虚的。写作者是劳伦斯·吉尔曼，于1933年1月4日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
就很多的评论都会觉得肖斯塔科维奇的东西共产主义要素过多。
确实确实，其实直到当代美国还有这样一种思想的存在，就是认为如果他没有非常激烈的反抗当时的国家机器，他就是这个国家机器的同谋者。就这样一个观点在美国人当中还是非常的流行，毕竟美国人嘛，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些，大部分美国人从苏联移民来的不算。对，但是这个事情显然是，我觉得出生在中国的听众可能比较容易发现这个判断的逻辑谬误在哪里，然后比较能理解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会写出很多表面上 superficially 似乎很共产主义宣传的音乐。就是可能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时候是保护他自己，相当于写一些红色文章来给自己创造一些写一些自己真的想写的东西的空间，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他其实是在戏仿这一些共产主义宣传，就是他在 mock 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他们的那种虚伪的东西给撕毁，就自己竖一个靶子然后自己来打他。
就讲得很好，可能现代在评价肖斯塔科维奇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词是 sarcastic， 这可能也可以在这一点上看出来，就是如果只听他的音乐本身可能的确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宣传机器的产物，但是当你比较了解说他写这个东西的动机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在真的非常认真的宣传这些所谓的意识形态，他更多的是在 mock， 是在讽刺，所以这些很多正经的这个姿势实际上是别有意味的。
确实确实，我前段时间刚听了一个老肖的现场，然后我记得当时节目册上有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说那首作品的最后应该是老肖的大提琴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化用了一个民歌旋律，而反反复复的用，而这个民歌旋律从何而来呢？它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旋律， 那斯大林最喜欢的一首民歌，然后他就在这个乐章当中把这个旋律反复的扭曲变形，最后写的妈也不认。对，然后最狠的是那个时候斯大林已经死了7年了，就他骨子里其实是这样的人，而且他其实自视甚高，因为他真的非常的天才，就很小的时候20出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就全国有名了，然后当时前途一片大好，如果不是后来因为风头太盛然后被人搞了，他可能会一直是以一个少年天才的这个身份顺风顺水的发展下去。所以一方面他非常自负，另一方面又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对这样的宣传机器有非常强烈的我觉得憎恶吧。
对，斯特拉文斯基其实被骂的时候用的词汇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大家会说他无视和声传统，说他很诡异机械单调，只有节奏，就写的音乐很丑之类的。肖斯塔科维奇其实骂来骂去就只有三样：共产主义，然后说他庸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丑啊、吵，不好意思，就只有这三个。
嗯，看来这个人真的不太好骂。
而且比如说这本书里也没有收录任何关于他室内乐作品的恶评。
确实确实，他对室内乐作品和交响乐完全是不同的态度，就交响乐是写给所有人看的，室内乐作品呢他写完就放抽屉里，然后谁也不给，只给自己最亲密的好朋友演奏，就像日记一样。所以在交响乐当中他可能会做一些粉饰太平的事情，但是在室内乐当中就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悲观，特别的黑暗，就他好像去过一个完全完全黑暗一点光都没有的地方，然后他回来了，然后他告诉你那边是什么样的。对，比方说他最有名的第八弦四重奏，有时候就给人这样的感觉，非常非常彻底的悲观。
前面看过一个评论说肖斯塔科维奇写东西跟其他作曲家不一样的是，其他人可能是给你描绘一下，比如说跟他差不多同时期的普罗科维耶夫，普罗科维耶夫写东西会让大家觉得是在描绘一件事情或者描绘一种情绪，肖斯塔科维奇其实让你直接体验那种情绪。
是的，听完就会一种忍不住想问他 Are you okay 的感觉。
还想再看一个吗？
嗯，要不你来推荐吧。
我推荐空虚数学家。
为什么？
我觉得你会对这个人感兴趣。
对数学家，这有点难猜啊，就是我没有在作曲家当中对谁有数学特别好的印象。
对，我觉得这个评论或者说这个雅号跟他本人写东西数不数学没有关系。
勋伯格。
嗯，这八个人里面有勋伯格，但不是空虚数学家。
哇，这个信息量很大。
空虚数学家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人写东西非常 calculated， 就是他非常的精细，会算很多。
嗯，
对，大概是这样。
嗯，
并不是说他真的数学很好。
还不是巴赫。
不是，都是从贝多芬开始往后。
我卡住了。
好，那么我们来揭晓答案。空虚数学家是勃拉姆斯。
啊，我先消化一下这个事实，为什么是他？其次，为什么选了一张不是很帅的照片？看起来确实很像棕榈树。就是你知道加州的棕榈树，它长的时间很久了以后，底下的叶子会变黄，然后垂下来，就是上面的叶子还竖着，不是很多，还是绿的。就像他一个很大的胡子和不是很丰富的头发。
好坏啊，好坏啊。
哎，就是因为爱的比较深，所以才会骂的比较狠。剪掉，剪掉，剪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评论说的是什么。这个写作者很有意思，评论说的是：谁能胃口大开地咽下这首协奏曲，谁就能平静地等待饥荒的来临。他不惜拥有令人羡慕的消化能力，在饥荒时期，他能靠窗玻璃、软木塞、炉管之类的成营养成分过得很好。写作者叫胡格沃尔夫，1884年12月13日发表于维也纳沙龙报。勃拉姆斯有骂过他吗？
不知道。这个你觉得没有收录胡格沃尔夫这么无名小卒。
嗯，刊位不够。不够上这本书。
刊位不够。
嗯，
对。
说的是哪首协奏曲啊？小提琴协奏曲。
钢琴协奏曲第二首。
他对第二钢琴什么意见呀？为什么这么大的意见？
不知道。
无法理解。这是今天出现的第一条我无法理解的乐评，就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第二钢琴就挺正常的一个作品。嗯，现在也算是钢琴协奏曲的标准曲谱里面的一部分。
下一个乐评是 钢琴家可以展示他是一名多么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他大力砸琴，直到大家开始担心钢琴的腿会在这番猛烈攻击下垮掉。这也是在评价钢琴二。然后这个乐评的作者叫 J.F. 朗西曼，1898年12月3日发表于伦敦星期六评论。
我很好奇这个人观察钢琴的角度，因为一般大家担心的主要是，就是第一，钢琴的弦会断掉，第二，会有血溅到钢琴键盘上，一般很少有人担心钢琴的琴腿会垮掉的，只能说这个人眼光非常的独到。
而且我不太懂为什么是足球运动员，就足球运动员 OK， 假设你不是守门员的话，其实你不用守的对吧，就这是规则禁止的。
你确定原文是足球而不是橄榄球吗？
这是伦敦星期六评论耶。
弹钢琴也用脚，但是并没有像足球那样用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是说他踩踏板踩得很大力吗？我也不是很理解。
嗯，但是他作品有的时候确实会需要大力砸琴。我一直觉得他本人手很大，因为他会写一些很大的音程，然后会写一些很满的和弦。他不管是写钢琴作品还是交响乐或者弦乐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那个纵向的结构，就是比如说多个声部并行的这个纵向结构特别的密集。
不同意。
比方说我们之前都读过一本弦乐四重奏的书，然后这里面评价勃拉姆斯的时候就经常说这个人需要不止四个乐器，因为他经常会给一个乐器写很多双，因为四个声部对他来说不够用，他要五个或者六个才是正好舒服的。所以这些因素综合加起来，导致很多弹钢琴的朋友跟我抱怨他的钢琴作品非常难弹，或者会在一些找不到的地方别手。
没错没错，包括弹他一些比较短小的作品都可以看到，就比如说他有很多奇怪的就是 sustain、嗯、就是这种延音，就是他的延音不是说你放踏板去演，不是说你弹了一个音然后手离开键盘去弹另一个音，而是你可能比如说大拇指弹一个音，然后可能食指也在弹一个音，然后同时你有其他的手指在演奏其他的声部，然后两只手都会干这个事情，就会有点别手，就是你第一次弹的时候可能需要好好的安排一下哪个手指管哪个音，不然的话真的会打架。
而且他是一个很浪漫主义的人，所以可能他需要的不只是中指在弹一个东西，而是中指在歌唱。
对，没错。我觉得他需要很强的歌唱性质。
是是是，
对，他的声部基本都是每个声部割裂开来看的话都可以看到很强烈很清晰的这样一个线条。比如说在弹中指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想接下来可能你的大拇指要动了，然后这个大拇指动的时候不能心不在焉的，因为很容易大拇指用力过猛。
对，
就你还要保持它那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旋律线条。
嗯，对，而且它的经常会需要一个 dolce 的声音，就是一个温柔的甜美的声音。就感觉他对钢琴家的手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高。刚才你有提到说他的中声部都很好听，这点其实对弦乐手来说特别舒服，因为有些作曲家我就不点名了，很多作曲家他写交响乐或者弦乐四重奏的时候中声部极其难听，就是这个中声部极其难听的意思是，就是这个中声部可能放在这个乐团或者这个弦乐的组合的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很和谐的，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托住上面的声部或者支撑下面的声部，这个功能它完成的很好。可是当你让一个乐手单独去演奏这个声部的内容，没有其他声部一起的话，他听到这个声音是很痛苦的，就是可能这个声部本身的旋律不是很连贯，经常有断的地方，或者说经常跳来跳去，或者它就是没有一个优美的走向，只是一些很单纯的辅助性的旋律。但勃拉姆斯写东西不会这样，他的中声部单独拿出来大多数时候都是蛮好听的，就是他做出这些努力把每个声部都编排得很精妙，可能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些无用功，因为当大家听交响乐或者弦乐组的时候大家听的是整体，除非特别特别懂行的人，否则不会去深究每个声部到底在干什么，但是可能他写这个东西自己很开心吧，做了很多很细的花活，然后乐手也很开心，觉得这个作曲家很懂我们。嗯，这么说的话好像有点能理解为什么说他是数学家了，尽管是没有理解到空虚在哪里。
OK，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乐评能不能体现一下这个空虚的部分。
好的，这条乐评说的是他们不会让我们感到温暖，不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情感，一切都是克制的冰冷的，有着贵族般的矜持。这个作者不知道是谁呀，只知道这条评论于1880年11月8日发表于纽约邮报。纽约人真的很爱骂人。嗯，我觉得这个乐评家的共情能力有点问题。
我们来提供一下这个乐评在讲哪一首曲子。
嗯，
这是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一。
啊，我觉得这个乐评人的共情能力有很大的问题。给大家提供一下 context， 因为我演过这首作品，演这首作品特别享受。 他最后一个乐章是一个合唱乐章，并没有个真的合唱团在舞台上演唱，但是他有一个合唱主题，由这个乐团的乐手来演奏，然后非常非常美，然后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主题。经常有人把这首作品跟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做对比，贝九是有真的合唱了，但是这两个主题的味道很像，所以有很多人会开玩笑说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有点像贝十，就有点像贝多芬的第十的这样一个地位。
有一些乐评的确会提到贝九，然后大家会觉得第一首交响曲配不上贝九或者贝十的这样一个程度。
哦，如果他自己听到这个评价会很伤心的，他写了20年的为了能赶上贝多芬。
对、啊、我们接下来念一下另一条比较长一些的，也是关于勃拉姆斯第一首交响曲的评论、
哦、
这个描绘的非常生动、
嗯、
音乐家们在一片森林里，乐手们四处游荡，他们摸索着仿佛没有眼睛，他们警觉地呼唤彼此，一起发出恐惧的呐喊，似乎有猥亵的长着翅膀的东西在倾听和嘲笑迷失的人们。突然乐手们来到一片空地上，他们看到附近有一条运河，运河的水是绿色的，河岸上生长着紫色和黄色的病虫害植物，一只羽毛肮脏脖子扭曲的天鹅在绿色的河水中上下晃动，然后一艘小船被拖向乐手们，船上挤满了衣着怪异的男女老少，他们唱着类似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赞美诗的曲调，黑暗笼罩了整个场景。而且这个乐评人叫做菲利普·黑尔，1893年10月6日他发表在波士顿日志上。这个菲利普·黑尔可以提醒大家一下这是个什么人首先这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一生致力于黑勃拉姆斯。
哦，头号黑粉，不得不说他很有文采。
是的，很有文采，耶鲁毕业的高材生。
就感觉骂勃拉姆斯的人他们互相之间的观点不是很一致，有些人觉得空虚，有些人觉得黑暗，就是不空虚，非常充实但是非常黑暗。这条乐评他就已经开始不符合这个生物学规律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剩下来的四位，就不细读了、
嗯、好呀。
这个无情刽子手就是我们敬爱的勋伯格先生。
哦，为什么是刽子手呢？这张照片其实给我感觉不是很像勋伯格，就不太符合他典型的那个给人典型的印象，除了都比较秃以外。
这张照片里勋伯格的表情是一个就是歪着嘴的一种有一点戏谑那种笑，
就很难想象他在超市里对追着熟人的妻子大喊我没有梅毒。
在这边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他是开创了序列音乐的先河，
谁开创了十二音体系，
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想法，他完全颠覆了以前这个音乐理论中所谓的调性的概念。
对，算是一个开拓性的人物，后来有很多追随者。但非常有趣的是他自己早年写过非常晚期浪漫主义的音乐，而且他后来写过一些和声学和作曲技法的教材，使用的也是非常传统的和声体系，就 somehow 这两个 system 在他的世界里面非常的融洽。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句评论是说，德彪西只是吓唬吓唬人，勋伯格则是真的实行威胁的内容。迷之暴走族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那位贝多芬。我最喜欢的这句评论就是说，贝多芬的音乐就像愤怒的野猫，
会挠人，
非常可爱。然后呢，这个可能大家不太相信，但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勃拉姆斯花了20年仍然有评论家觉得他不够格的这个贝九，我们最熟悉的欢乐颂，当时刚出来的时候被乐评家骂得一塌糊涂，说这是庸俗的音乐，主旋律低俗又廉价。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个真的挺荒谬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每年新年的时候都在大量演出低俗音乐，
不光是红白、
嗯、
他们还演奏低俗的贝多芬。然后还有两位庸俗毛子，那这就是我们前面也提过的
忧郁小蝴蝶，
对，柴可夫斯基被很多乐评人骂说这个俄罗斯要素过多，所以毛子。然后他因为会引用一些比如说俄罗斯的传统就是民族音乐之类的在他的作品里面，现在我们会觉得他写的东西旋律朗朗上口，比如说他的天鹅湖胡桃夹子里面的这些比较经典的旋律，但在当时很多乐评人都觉得 太俗气了，
是他们不懂得欣赏。而且老柴这个人是真的很不经骂，就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纤细敏感情感丰富的人。我听到的一个译文是他会去搜集报纸上对他的恶评，就是又不敢读又害怕，但是又想知道别人怎么评价他的，然后读完就很伤心很伤心，然后每次都说我再也不写了，然后忍不住又写，写完了又遭到恶评，然后就更加伤心，反正最后很早就死了。
啊，这就是可能被骂了之后早死的例子。
是的是的，再骂自杀。
跟柴可夫斯基相反的可能就是老肖。老肖呢会把恶评收集起来，然后在他的那个边上回复，贝多芬也会。
嗯，这个很符合老肖的风格。对，老肖可比他顽强多了，一般作曲家写完第九交响曲自己就活不长了，老肖写完肖九以后把斯大林写死了，他自己写到14还是15呢。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不要惹 T 人。但是 F 人讲多了会自杀。最后一个暴虐话痨，就是
暴虐话
瓦格纳。因为瓦格纳的音乐经常被说非常的暴力，非常吵，然后空空如也，徒有其表，经常被骂成这样子。然后呢话痨是因为他写的东西特别长。瓦格纳写过一个组曲尼伯龙根的指环，
哦，是一套四部歌剧。
嗯，对，瓦格纳的主要的贡献其实就是在歌剧方面。尼伯龙根的指环整个曲子如果你要演奏下来需要15到16个小时，然后一般如果有乐团想要演奏它的话会安排4天的日程。
是的，一般都会安排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不会在一个普通乐季的当中，而是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拜罗伊特音乐节，或者说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南半球也会办自己的音乐节，可能一个音乐节就是为了演一个指环。很多指挥家都会以能够指挥全套指环为荣，或者说作为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成就，就好像跑了一个马拉松一样。我感觉大家嫌弃瓦格纳话多可能是因为演那么长的东西太费钱了，没搞那么大一个厅，得根据他的要求把乐团放在那样一个位置，又能藏入声音又能出来，然后你还得演那么长的一个作品就很贵。所以瓦格纳很长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四处化缘，找一个能够支持他建拜罗伊特剧院的人。
最后他找到了希特勒。
不不不，那个是希特勒找上了他，
他有这个体质。
对，唐豪瑟其实还好呀，唐豪瑟不像指环那么有争议，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骂唐豪瑟。
唐豪瑟的那个序曲被骂得一塌糊涂。
哦，是吧？
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写的什么玩意。
但我觉得唐豪瑟序曲很好听，我之前一年长达一年的时间一直被唐豪瑟序曲洗脑，就问了一个做瓦格纳翻译的朋友才搞清楚是唐豪瑟序曲。
现在唐豪瑟的序曲甚至是会就是在音乐会里面单独演出。
是的是的， B 站上有个视频是卡拉扬那个采访，就是卡拉扬这个人的采访当中经常胡说八道，然后那个视频也是在胡说八道。胡说八道的内容是唐豪瑟序曲的来历，就是那他本身有一个很长的很好听的合唱旋律是管乐演奏的，但是与此同时弦乐在背景当中演奏一些快速音型，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一个声音。卡拉扬就吹牛啊，就瞎扯啊，说有一个地方有个很老的树，好像有一个老太太一个房子的一个很老的树，六天被人烧了，然后老太太过来看见这棵树被烧了非常的伤心，然后就开始哭，就开始抽泣，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然后瓦格纳由此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个伴奏音型，具体视频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对，然后比较有名的一个梗就是这个理查施特劳斯就是也是一个被骂的体无完肤的人，曾经黑过瓦格纳。
哦，这两个人互相看不惯。
对，他们看不惯。然后理查施特劳斯还专门写了就是一封信，就是说齐格飞，齐格飞是尼伯龙根指环里面的第三部。然后他说这个齐格飞就是他有多么的丑陋呢，他可以把一只猫给杀死，然后如果有石头听见齐格飞他们会因为害怕而变成炒鸡蛋。同样的，理查施特劳斯他1879年的时候特别讨厌齐格飞，他觉得这个东西丑的他听都不想听。然后在1950年的时候，
他快死了的时候，
对，他快死的时候，这个理查施特劳斯垂死之际向瓦格纳求情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以前的这个评论记恨我。
哦，因为要去地狱了，要见地狱音乐总管了，得提前说两句好话。
是的，毕竟他也骂得这么狠是吧，肯定不可能上天堂。他就说我后来听了帕西法尔，也是瓦格纳的另外一首歌剧，他说这个帕西法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对瓦格纳的音乐大为改观。 他希望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他。
嗯，理查施特劳斯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自己说的这个评价说的是不和谐，第一点说的是不和谐，第二点说的是太长了，这不就他自己干的事情吗？
嗯，没错。
理查施特劳斯写东西，嗯，反正就挺啰嗦的，
所以两个话痨互相看不惯。
对，而且也是就是努力的在引起大家内心的激荡，所以在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就是在 spirit 上。
瓦格纳对于现代音乐的影响很多都是这个层面上的嘛。如果现在我们再去看瓦格纳的音乐，如果你去听的话，并不会觉得有多么的惊世骇俗，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好莱坞的音乐受到了非常多瓦格纳的影响。
嗯， make sense。
对，瓦格纳的其中一个贡献是他，当然是他本人非常不喜欢的一个评价，就是他是最早用 leitmotiv， 就是主导动机。他自己非常不喜欢 leitmotiv 这个概念，他一直都就说我只是用的普通动机，就 motif。Leitmotiv 现在在好莱坞的各种电影里面，甚至好莱坞以外电影里面也用的非常多。比如说，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星球大战》（Star Wars）， 非常经典的一些，哪怕你没看过这个 Star Wars 系列的电影，可能都会听过的，因为他们很多现在都被做成了迷音音乐 （meme music）。比如说那个 Darth Vader， 还有他的那些小混混，以及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帝国进行曲 （Imperial March）。就是一个 leitmotiv，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你就知道哪个角色出场了、
oh.
或者说他想要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就基本上 leitmotiv 就是这样一个作用。然后瓦格纳在最早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里面就大量的运用了 leitmotiv、嗯、还包括齐格飞也是，就齐格飞每次出场他都会有一个非常经典那个号角声，你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 OK 齐格飞来了。现在你去看那些影视作品，就不太会有人给每一个场景单独配乐，对吧？一般是他可能写个十来二十首曲子，在某一些情绪的时候专门放固定的这样一首小乐曲，就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困惑的感情的时候他就会专门用同样一段，然后如果是比较激昂的时候用另一段，就是完全是受瓦格纳的影响。那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请问以下哪位作曲家在本书中遭受了最多恶评？
那我猜这里的四个选项应该就是第一名和第二三四名吧，总之就是被骂的最多的那几个人。那我选 C。
好，正确答案是 D 瓦格纳。
恭喜瓦格纳拔得头筹，
罪有应得，谁让你给纳粹他也没有给纳粹打工，但
助纣为虐。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内容，最大的启发就包括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作曲家一定都会被骂，而且这个骂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还是有些争议的。瓦格纳大兄弟虽然遭受了这么多的恶评，但是他给现代音乐开拓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些表达方式，这个可能有点自负，但瓦格纳觉得自己的音乐是未来的音乐， Music of the Future， 现在其实也印证了他这个自负的想法，然后当时的乐评家是没有办法理解。
而且很多音乐家当时所遭到的恶评在后世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来，其实反而是恰到好处的，非常精准的点出了他们的创新之处，他们的音乐最最独特的、最最吸引人的那些地方。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人们预料之外的，是在当时看来有点异想天开、离经叛道的，所以才会在当时遭到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口味相对保守的评论家的那么多的恶评。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他们的音乐能够流传下来，特别是那些原本就是为了后世而创作，在思想上超越他们当时所在那个时代的音乐，经过这一番恶评的洗礼以后，就反而更加衬托出了他们独特的价值。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